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中国的疫情在当局不断掩门底下，各地持续不断地爆发。在2023年的最后一日，很多民众都只能在医院那里度过。有受访市民说，万万想不到我们会在医院度过2023年。目前中国各地疫情持续高发，各地大小医院病患不断，其中仍然以儿童居多。有北京市民说，最近北京儿科爆满，500元特需门诊都挂不上号，周围有不少小朋友发烧和咳嗽。武汉民众周先生说，现在都成了灾难了，基本上都是小孩子，很多学生现在已经不上学了，都在家里面。从广东、深圳一直到黑龙江，我的很多朋友他们的小孩都在家里面打吊针。由于医院病患太多，及时就诊就很艰难，这里被很多家长感到崩溃。这一波的疫情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当局和医生都声称是支原体肺炎、流感、甲流等，但是很多儿童出现了白肺和脑炎等症状。山东淄博市民齐先生就说，孩子多数是白肺，我听说尤其是天津还有北京比例都应该不少。医院目前通常采取的方案就是洗肺，但是山东淄博市民齐先生知道，孩子洗肺之后对身体的伤害非常之大。齐先生说，我们的群友他们父母都是医生，他对我们说，洗肺纯属是在这里忽悠家长和小朋友，肺根本不能够洗，一洗这个人就肺。他还补充说，就算是白肺，如果是年轻人避过了这一劫，身体亦都会大不如前。这些当局都不给老百姓知道的事实，从10月份开始疫情迅速扩散，很多成年人亦都纷纷中招。齐先生说，疫情从来没有断过，这一次爆发实际上就是新冠。这个新冠病毒啊，还有疫苗啦、核酸啦，这些他的医生朋友都不建议做。测核酸他们一次都没有做过，他们亦都没有打过针。直到目前各地病亡的案例增加，当局仍然封锁紧消息。齐先生说，摔死的亦都有，亦都是中年左右。他有些同事就咁突然间扑低就死咗啦。佢话而家中年摔死嘅相当多，有民众就认为中共向来黑箱作业，唔重视人民嘅生命，好多人都渴望外界知道真相。市民周先生就话，请你哋喺国外多同我哋报告呢个罗刹国嘅事，罗刹国呢啲匪夷所思嘅事真係太多啦。唉，终于有人觉醒啦。他们发觉他们原来身处在罗刹国一个非人的角度里面。另一则过年的消息，河南零陵县一名14岁中学生疑似在校内遭到虐杀死亡，案件引发万人抗议。目前事件持续发酵，中共全城戒严。事发于去年12月24日早上6点，14岁杨姓学生被发现在校内堕楼死亡，家属在9个小时之后才看到遗体，发现他小孩的身上多处受伤，家长质疑死因并非自杀，学校在拖延时间里面掩盖真相。被虐杀的孩子，他的姑姑说，哪有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做什么不让我们见，而且到了现在都没有一个验尸的报告。12月27日上午，零陵县政府调查认定杨姓学生是高空堕亡，排除刑事案件。在定性之后，当地政府出动大批警察将民众驱离，
并在学校周围设置了警戒线。死者的奶奶说，还我孩子啊，我想要我的孩子。12月28日抗议进一步升级，上万名民众前往学校和政府讨说法。据传零零院至少有上百人被捕。知情学生说，将校长拉上楼，他一定知道的，校长一定参与。六楼的门怎样打开？因为那里那些门窗都是钉死晒的。在网上有知情的学生爆料说，杨姓同学的死是因为他在学校撞破了两位老师的奸情。事件在24日的前一日已经发生了，他被拉了入厕所毒打殴打致死的，而且死之前还发生了几个钟头的哀鸣才断气。当晚学生还被禁止进入事发的地点，其后是校长打开了六楼的门，被行凶的老师将学生由六楼掟落楼，当他自杀了事。有民众就叹息说，唉，太恶劣了这个学校。在12月29日有消息说，零零院高速公路已经封锁，不给外地民众进入。12月30日网传聊天室截图显示，零零县城已经大规模断网，防止官方打压的暴虐信息开始传出。事实上镇压开始了。其后有人发布消息说，学校和学生家长以200万元人民币私了了事件，事件得到解决。而知情的人说，学生家长根本一个先都没拿到，他们被控制了。资深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就说，一个中学生可能是被虐杀了，然后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出来之后呢，当局的做法就是第一时间来个恐吓，另外就是维稳。李林一认为，中共靠所谓的枫桥经验，维稳可能会激起更大的反抗浪潮。那事实是压了下去的民愤，定是会爆发更大的浪潮？我们拭目以待啦。据海外新唐人电台报道，旅澳的法律学家袁鸿兵1月3日在台湾自由时报头版发文，透露中共体制内人士通报，以刘少奇的仔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已经形成了共识，并参与联署行动。内容包括，一是指责习近平执政十年以来彻底放弃了和背叛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全面倒退返去文革时候的路线，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全面危机。最严重的是习正在推动战时的体制，为发动台海战争做准备。第二是指习实行个人独裁，导致经济不可逆转的急剧恶化，民怨沸腾，社会危机一触即发。对外又大搞战狼外交，使到中国在发达国家的体系之内沦为千夫所指的国际公敌。第三是提出抛弃中共，将中国共产党转化为社会民主党，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议会政治体制，同时放弃武力威胁台湾的国策和改善国际关系等。袁鸿兵爆料，参与上述共识联署的红二代包括了刘源、邓朴方、胡德平、陈元、马晓力、罗点点，同时还有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徐向前、陆豫、徐海东、王震等后人，当中亦都包括了薄一波的子女，除了薄熙来之外。袁鸿兵还爆料说，一批习近平视为心腹的中共军中将领亦都参加了联署，对火箭军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整肃就是证明。袁鸿兵并没有说明这次的联署行动是几时发起的，但是袁鸿兵认为习近平将会是在一场大危机之中失势，这个是2024年极大概率发生的中共黑天鹅事件。一旦中共体制内政治危机爆发，习近平必然黯然失势。咦，今年新年流流，猛料就辈出，看来2024真是一个不平静的年头。 希望大家平安是福。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喺2023年嘅年底，中共央行公告同意支付宝中国变更为无实际控股人嘅法人，即系点呢？无人驾驶，系冇人负责咁解啊！根据中共中央官网嘅非银行支付机构重大事项变更许可信息公告所示，截至2023年12月所显示，央行发布银许准予决字括弧2023第189号文件，同意支付宝括弧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消息一传出，引来市场的关注，结果梗是鸡飞狗走啦。据悉，在12月29日，恒生电子、国泰产险两间公司都分别发布了公告，由于蚂蚁集团的主要股东投票权结构变更已经完成，蚂蚁集团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作为其关联公司，恒生电子和国泰产险亦都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根据蚂蚁集团声称，集团主要股东投票权结构调整方案在2023年1月对外公告，目前已经履行完成相关程序并完成交割，该调整不会对相关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影响。而根据中共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所涵盖的无实际控制人，意味着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分散，无持股份 50% 以上的控股股东，无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的情形，单个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法支配公司重大财务和经营决策等。支付宝成立在2004年，目前蚂蚁科技集团持有 100% 的股份。在今年1月，蚂蚁集团发布说，集团打算在董事会和股东层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引入更多的独立董事，调整主要股东投票权结构，推动股东投票权更加分散等措施。而在股东的层面，调整核心是主要股东投票权的变化，和马云和其一致行动人共同行使股东表决权，包括蚂蚁集团管理层、员工代表和创始人马云在内的10名自然人分别独立行使股份表决权。调整完成之后，不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股东单一或共同控制蚂蚁集团的情形。唉，世事年年有，今年可能特别多啦。新年流流，又对正常人的认知来一次颠覆性的考验。俗语有话，杀头生意有人做，蚀本生意就冇人做。既然一盘生意做得咁顺利，又搵大钱嘅，点解啲股东要放弃呢？啲大股东嫌钱腥呢一种事情，我谂只有喺一啲君子国里面先至会出现嘅事情。到底系唔系咁呢？我哋睇埋落去。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之后，引发咗市场极大嘅关注。你是股东，你懂做的啦。头条文章的作者 微博大 V 李轩豪论史，里面他说十年前马云曾经讲过，如果国家有需要，支付宝随时送给国家。就在昨日，央行同意支付宝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这个真是一语成谶了。马云亦都是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哦，就是这样，历史就将马云掉了落垃圾桶了。今次割韭菜不只是一棵韭菜啊，直情是锯大树。这样看起上来呢，中共锯了这棵大树之后呢，又真的可能够他几个月的使用的。冇计啦，而家全国度度都争钱，地方又争债，银行又争债，房地产爆破拖累晒一切，仲有啲外债。诶，唔讲嗰啲啦，睇返中国嗰个通缩情况啊，反映嗰个经济嘅 PMI 指数呢喺12月份出咗公布啦。中国12月嘅制造业 PMI 呢就逊于预期，连跌咗三个月。中共官方最新数据显示，十二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即是简称的 PMI 呢，是49，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49.6， 而且是连跌了三个月。在12月31日，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出了来，1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 49.0， 比较11月下降了 0.4 个百分点。亦都是连续第三个月下跌，表明了制造业景气的水平继续回落。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是50，比上月下降了 0.5 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是 48.7 和 47.3， 比上月下降了 0.1 和 0.5 个百分点，平均是低于临界点的。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个分类指数之中，生产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高于临界点，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员指数就低于临界点。生产指数是 50.2%，比上个月下降了 0.5 个百分点，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是 50.3%， 同上个月持平。新订单指数是 48.7， 比上个月下降了 0.7%， 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下降。原材料库存指数是 47.7%， 比上月下降了 0.3%，表明了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减少。从业人员指数是 47.9， 比上个月下降了 0.2%， 表明了制造业企业用的供景气度回落。从重点行业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 PMI 分别是 50.3 和 50.2， 高于制造业总体的水平。但是消费品行为呢，就只得 49.4%， 景气度回落。高耗能行业的 PMI 是 47.4%， 低于制造业总体水平的 1.6%， 景气度偏低。就光睇数据，制造业的 PMI 如此疲软，显示了制造业的出口订单减少，同埋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开始流失。这个亦都可以证明中国人的就业率持续偏低，失业人口肯定会持续上升。这个就直接影响到整个消费市场，即是说中国人的购买力不足，拖累到零售业务的不景气。与此同时，有消息说中国有接近10亿人口的平均收入是低于2000元人民币一个月。这样就难怪很多投资了在中国大陆入面的外国品牌公司或者零售店都相继撤出中国了。好像美国彩妆品牌 Benefit 咁就关闭中国三大网上旗舰店。另外，麦当劳都有计划全面撤出中国，如此这般的坏消息不断在叠加中。 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经济既然系收缩同埋衰退之中啊，化妆品呢啲咁嘅奢侈品自然系首当其冲啦。头先讲开美国彩妆品牌 Benefit 系最早进入中国市场嘅海外高端彩妆品牌之一，佢多款明星产品好受中国消费者欢迎，但系喺2023年即将结束之际， Benefit 就宣布将结束喺中国网上自营店嘅营运。12月28日 ，Benefit 喺天猫、京东、抖音等多个电商平台公告，品牌官方旗舰店即将结束营运，订单接收、客户服务通道同埋会员权益兑换等服务将会开放至2024年1月28日。喺12月30日 ，Benefit 抖音旗舰店已经清空咗所有嘅产品。线下渠道方面 ，Benefit 喺2007年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喺上海开设首间旗舰店。2008年入驻中国丝芙兰，到咗2020年底，丝芙兰全国门店咧总数达到275家，覆盖咗中国81座城市。但系喺2021年，即系中国爆发疫情嘅第二年 ，Benefit 开始喺中国多个城市大面积咁设柜。喺彩妆界 ，Benefit 被称为微妆专家，佢多款明星产品喺国内都好受欢迎。除咗 Benefit， 另一家美国彩妆品牌 Maybelline 纽约亦都大规模关闭中国市场嘅线下门店，从数千家减至数十家门店。关店嘅包括南韩最大化妆品品牌 Atmore Pacific 旗下嘅 Insee LG 家居生活健康、 LG Household and Healthcare 以及 Etude House、 Hira 同埋 Alpi 等产品陆续撤出中国实体店。除了韩国潮流遇冷之外，日本花王集团旗下的彩妆品牌 Cage 被传出淡出中国市场的消息。除了零售市场的一片淡静之外，最为影响中国经济的房地产业龙头大佬恒大亦都发了公告，末期清偿债务达到3163亿元。中国恒大集团12月29日发布公告表示，截至2023年11月尾，恒大地产涉及未能清偿的到期债务累积达到3163.91亿元人民币。同时，恒大地产预期商票累计大约是2055.37亿。中国恒大29日的恒大地产涉及重大诉讼及未能清偿到期债务事项违约的更新通告里面，同时表示，截至2023年11月尾，恒大地产标的金额3000万以上未决诉讼案件数量达到2053宗，标的金额总额累计是4900亿元人民币。另外，2023年11月期间，恒大地产较前次公告所在至时间点新增了101条被执行的信息，新增被执行的金额合计是 130.5亿元，沽空机构 GMT Research 喺12月1日喺佢嘅官方网上发布咗一份针对中国恒大嘅最新报告，显示恒大多年嚟扩大咗佢嘅收入同埋利润。GMT 认为恒大已经资不抵债，该公司只有通过不断咁增加借款先至能够维持生计。已经有迹象表明一啲资金来源已经枯竭咗啦。喺原房地产再睇返金融投资领域方面，再有两家上市公司爆煲，涉及中融信托。中植旗下央企中融信托爆煲事件持续发酵，日前大陆上市公司全智教育、安利股份嘅理财资金踩雷，中融信托产品本息恐怕无法兑付。又在过去了的2023年12月29日晚，全智教育、安利股份相继发布公告，公司认购的中融信托产品发生了逾期兑付，存在本息不能全部兑付的风险，涉及本金合计7000万元人民币。全智教育在2023年7月3日认购了中融信托发行的信托产品元融一号，认购金额是5000万元，到期日期是2023年12月28日。截至公告被披露日，元融一号的本金和投资收益尚未兑付。安利股份2000万元购买中融的元融一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预期年收益是 5.8%， 产品期限是2023年6月30日至12月27日。截至该公司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上述信托产品的本金和投资收益。上述两间公司就该信托产品的兑付事宜已经和中融信托多次沟通，目前尚未收到中融信托的书面回复。大陆的媒体报道，截至目前2023年12月内，已经有6间上市公司购买了中融信托产品，发生了逾期兑付，合计认购本金超过2亿元。除了全智教育、安利股份之外，法斯隆涉及本金6000万元，金房能源、火星人涉及本金5000万元，安记食品涉及本金500万元。此外，在2023年的12月，仲有苏豪宏业购买了中融卓利122号产品，发生了延期兑付。消息指该产品存续期届满的时候无法分配信托利益，预计延期至2026年11月24日，涉及本金1500万元。在过去的2023年6月下旬，中植是四大财富公司，即是恒天财富、新湖财富、大唐财富和高盛财富代销的金融产品相继延期兑付，7月之后全面停付。8月关联信托公司中融信托的资金池产品亦都开始难以接续。作为中植系资本版图之中最核心的金融投资平台，中融信托爆煲之前，到去年7月31日，中植系总共有106个信托产品违约爆煲，总值是440亿元，其中和房地产投资相关的资产占 74%。 在过去两年间，中融信托接连踩中了恒大集团、佳兆业、融创、阳光城等至少15家和地产相关企业的大雷。在2023年9月，中融信托被建信信托和中信信托正式托管，委托期限是1年，从2023年9月15日至2024年的9月14日。2023年11月22日，中植集团发 布置投资者的公开信，承认公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相关负债本息规模高达4600亿元。2023年的12月，桥水基金 Bridgewater Associates 和瑞银集团 UBS Group AG 的前分析师贝德福德发出了警告，总值20万亿元人民币、近3万亿美元的中国信托行业出现大问题。他表示，很多信托公司已经陷入困境，资本偿付能力可能面临风险。嘿，讲得咁婉转，最拉尾目的唔系照将你评为负面咯，系最简单明了嘅表述。讲到呢度，大家睇到嘅似唔似一条一条嘅参天大木啊？即系头先所讲嘅大树啊，被蛀得一个一个嘅大窟窿咧。而蛀呢啲大窟窿嘅唔系一般嘅蛀米大虫，系石鼠啊！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